大家好，不主动、不抗拒、不负责，这里是不负责任评论。我是今天主播阿佑，
阿佑 Sotis。
好，回到我们的嘴炮电影的专栏啦。最近有很多朋友一直在跟我们讲说，赶快录电影吧。那我们今天要录的这个题材呢，其实是跟我们最近的生活有一点点的关系，可是我们从看了电影发现，好像又不是很有关系。我来解释一下。最近呢，香港的这个珍宝海鲜坊呢，因为歇业之后呢，其实他们歇业蛮久的哦。那这珍宝海鲜坊呢的整艘船，它是停留在香港这个海上，然后等于是一个海上餐厅。那这一艘船呢被拖去，据说本来是目的地是柬埔寨，然后在南海沉没。然后引发了非常多的影迷有很多感叹、哦、因为包括像是《食神》或者是像是《无间道二》都有在上面拍摄，那也引出了我们今天的影子啦，一个沉没的船，然后承载着很多我们的记忆。那我们今天要聊的电影就是《食神》。
食神。
那可是，在我们重新观看之后呢，我先抛出一个啦，这个可能在我们录制的当下，我不确定有没有答案哦、喔。但是因为很多人在跟我们讲说，这珍宝海鲜坊啊是食神，所以他们都拿出很多食神当初的片段来做纪念。不过我们仔细看了一下，上面明明是太白海鲜坊。
对
哦，但可能听众会觉得说没有啊，这个本来他们就是珍宝集团的哦。不，我们看一下哦，在维基百科里面呢，它是很明确说了，在珍宝集团有三艘船，一艘叫做海角皇宫。那这一艘船呢，也是在2008年就已经营业了，那后来呢也一直被封锁的。那珍宝海鲜坊呢，也就是这一次出事的这个珍宝的这个船呢，确实是沉没在南海的，在 Wiki 上面也有出现。那另外呢，在这次我们要聊的题目是食神嘛，其实如果大家回头去看食神的片段，它是上面很清楚写的就是太白海鲜坊。
对对对，就他第一次他要去参加那个食神大赛。
对对对对，
那个有一个很明显很清楚的一个镜头。
对对对，那其实太白海鲜坊至今哦，在 Wiki 就是 Wiki 其实算是维基百科其实算是更新的算是比较快的，上面很明确的写着太白海鲜坊未有按计划同珍宝海鲜坊一同移走，可是呢，沉没的那艘船确实就是珍宝海鲜坊珍宝这艘船嘛。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其实两艘船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可能也表错情了啦。我们原本是想要纪念一下珍宝海鲜坊。
对对对
对，这件事情，因为
你知道，这就是现在的，你知道现在的毛病，你知道，就是很赶着要 RIP 哦，对
对对。哎，这样说一说，哎，其实我们有一种曼德拉效应哦，就是莫名其妙在纪念一个其实还没有沉没的船。
对对对对对。
对，那我们说回来了，我们这次要录的东西是食神。那食神呢，我相信熟知香港电影的朋友呢，其实大概都知道，它是1996年由周星驰自导自编自演的电影。那这部电影呢，有很多有名的我们很熟悉的明星啦，包括像是周星驰、莫文蔚、吴孟达、古德昭、薛家燕等等。那在演员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反正内容环节会特别再讲一下。
对，
先简单来讲一下啦，这部电影其实我个人在介绍的过程，其实我可以用很简单的来讲，它是一部非常好莱坞的电影哦、喔。它其实在讲述的就是一个在过去很成功的一个饮食名人啊、电影里面叫史蒂芬周。
对对 对, 對，
那他呢就是因为品尝美食制作美食而成名。
对，
那还有一个集团叫唐朝，那他被他的朋友生意上的伙伴还有他的属下所暗算。
对，
那
背 叛,
背叛了之后呢，他就流落街头，然后重新从谷底翻身，再重新利用这个撒尿牛丸重新的再崛起。
对对对，
然后最后在这个珍宝海鲜坊上面做 PK， 其实是太白海鲜坊啦，他在上面做跟最后的这个 BOSS 唐牛做一个 PK，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故事。
对对对，
就是一个在饮食上面，
而且是一个很传统的感觉，就是一个很传统三幕剧的形式嘛。
對啊、其实他掐得非常准诶、欸，他总共80分钟哦、喔。刚刚因为我刚才跟 Artist 在前大概不到10分钟才看完哦、喔，因为我们两个一起重看、
欸。其实我一看到那个时间的时候，我吓到，我想啊，这部片居然才
88分钟，而且它差不多就是30分钟一幕剧，差的非常的准，
剪辑非常漂亮。我们后面聊。
对，那我们其实就可以来聊一下这部电影了。我首先讲一下，就是 Artist 对你来讲，好，你刚刚有讲到剪辑嘛，那不如就你先讲好了。
OK OK，
我想问你， 对你来讲，这部电影让你觉得再看一次，你觉得很有魅力的点是在哪里？
我刚刚其实猛一看，我还在想说导演就是周星驰吗？结果对查了一下，确实是他，非常让我惊艳的。我当时因为当时在看的时候，你不会注意到这个点啊，因为就是周星驰的电影嘛。嗯、对，那个时候他的三个名字出现在电影前面，就不需要解释太多。对，所以当时乘着那个周星驰的热潮，我们去看电影，然后被他逗笑的这些整个记忆的过程，其实当然都历历在目。但是回头再来重新看一遍的时候，他真是个天才，我操！
欸，我想问一下你，因为其实老实讲，不管今天听到的是这个我们大陆的听众，或是台湾听众、我相信都有跟我们共同的生命经历，就是我们在看周星驰的电影是绝对跟香港朋友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按时序来的，
是，
通常都是透过各种管道，然后我们
慢我可能比较算是按
时序，你还算是，所以我很好奇你是什么机缘下看到这部电影第一次。
我就是去电影院看啊，我就是在院线上看，所以我算是比较跟着周星驰拍电影。跟他一路红起来的脚步，
你怎么会想掏就是电影票钱去看？
哎呀，那我 当年那个娱乐，而且我本来就是个爱看电影的人啊，所以当年对于我来说，这个完全不是一个问题，就是他必须得去电影院看。就对我来说啦，我相信在那个年代，很多台湾的喜欢看电影的朋友一定也是那个时候没有被瓜分的问题嘛，所以那个时候电影是一个很主流的娱乐，所以那个时候去电影院看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两个的不同。我是透过电影台或者是网络的渠道不断的在重看，
对，
就我一直没有给食神一张电影票。
对对。
那我们说回来，你觉得它让你再看一次，你觉得真正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在过去或者是现在，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
哇，这次在看，我真觉得。所以我说我第一时间我也一样嘛，就是那个我们网络上面或者电影台，你看那个时序啊，这部电影只有这么短吗？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因为食神一定不只看一次啦，我一定不只看一次。可是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内容很丰满的电影，就是它所有的转折，甚至细节的铺陈，我觉得它都是十分到位的。然后这一次当然是我们为了录节目，当然我觉得那个切入的角度，看电影的切入角度不太一样，可是重新看的时候一样是乐趣无穷的。
比如说呢，你觉得哪一个点是让你特别印象深刻？
这一次我真的是认为那个节奏，就是周星驰他对于那个喜的节奏的掌握，譬如说唐牛那一场，就是他一开始要收到那个蒂芬周麾下，他不是在那个电梯口会拉屎的那一段吗？对，那个剪辑之妙的，就是那不如你就去门，你就去电梯口拉个屎，他就咬着那个卫生纸，裤子一脱，
还有点 slow motion 的那种感觉，
对，他其实你重看一次，你会发现他有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就是。其实也贯穿他其中一个他很重要的一句台词，就是你猜不透我吧。其实周星驰对于喜剧的理解，我认为真的他对于喜剧的理解，他自己的那一套理解，然后运用的十分的贯彻在电影里面的那种节奏感，就是你一直跟着他，尤其这部片又这么短，然后剪辑的节奏十分的紧凑，其实你是一直追着他跑的，你一直被他拉着走，所以即便你看那么多遍，你还是会有那种猜不透他的那种观影体验。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厉害。
没错，我其实我也同意你的看法。我觉得你用他里面的台词，用猜不透你这个感觉，我是非常同意的。因为他的很多东西其实看似是老梗了，然后其实但是都给我一些蛮崭新的一些想法。其实我讲一下好了。我觉得他把传统的好莱坞三段式的这种剧情，
对，
他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不同，的原因就是他利用绝妙的转场技巧，我讲两个转场技巧好了，也是在这部片里面特别重要的转场技巧，就是开头跟结尾，开头是什么呢？你还记不记得他进了庙街，
对，
然后他学唐牛吃面，
对，
吃到一半。开始回溯，所以它是个倒叙式的剧情，
没错，
它是回到他以前还是食神的时候，他先就是以他一个落魄的角色进入，然后突然就是来回溯他过去的过往， 第二次反转是什么？第二次反转就是拉到最后了，拉到最后是他一头白发、就是坐船去这个珍宝海鲜坊。
对对，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太白海鲜坊。他坐船过去之后呢，才开始回溯。他也是一直不断的在跟唐牛对话的时候，他一点一点的把他在、少林寺如何在那个谷底之中重新学习厨艺，慢慢嵌入进去。我为什么说他绝妙？他绝妙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拖沓。它可以让你很快的进入状况，它的那个角色的推进是一直很快的速度进去、可是它又不会浪费你时间，让你看那种就是谷底翻身的那个情绪，让你维持太久。你知道有些电影它就有一个问题，它在演那个谷底翻身的时候的那个谷底，
哦对对对，
演太久，
对对对对，
导致你没有耐性。因为人都是，我觉得他很清楚的知道，他这是一部喜剧。而且是部贺岁片，所以他导致他根本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说你让这个角色在谷底太久，所以他每一次要介绍他在谷底的时候都不会太长，所以我觉得这个转场技巧是非常的精妙的，对，我觉得
而且他真的是现在听到这个节目的人听众，我觉得你即便不去重新把它重新看，我真的推荐你就去看前面15分钟，我甚至认为他可以是很多电影的典范。他在前面15分钟，你就完全清楚知道史蒂芬周是个什么样子的角色。
对，
那个真的是很多电影，我到现在看很多电影，还是觉得好多导演做不好这件事情。他可能需要用一些，你知道，就是用一些旁白，用一些解释性的桥段去解释一些，让观众理解这个角色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他完全不需要，我觉得他有很像，譬如说我们看一些那种好莱坞的一些动漫电影好了，有一些做得很好的动漫电影，他们是会在很开头，譬如说那个什么《天外奇迹》，我觉得那个是大家印象很深的，就是他在前面十五分钟就把一个很感人的故事讲得很透彻，然后让你接收得非常精确。我觉得《食神》居然也有这件，我以前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一次真的是回头看觉得特别有趣。就哇，他一开始就是意气风发，然后很帅的样子，然后突然又黑化，然后黑化的也很快，但是你接收得十分自然。你看他从最开场的开幕是一个落魄的，你哎，为什么是这个开场？突然进入一个他很最风光的样子，然后你觉得他哇，就是很风光，然后就是很光彩的样子，突然又一下黑化的那个过程，全部就在前面十五分钟做完了。
你刚刚讲到前十五分钟，我觉得你刚刚讲完那个有一些启发，就是说一个角色他是如何在十五分钟就简要的、精致的告诉你这个角色的性格。那我自己的解读是一个张狂而自大自负的这个角色哦、那我觉得你刚刚形容的非常好，可是我很好奇一点，前十五分钟对我原本的印象是他把那个饮食的社会影响就描绘的非常好，前十五分钟跟后十五分钟，我觉得他有这个很巧妙的、
哦、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是个厨师，我就不得不问你一下，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他未必是厨师啦，所以我很好奇问你一下，你在看到这些厨艺的过程是怎么样？因为我不得不说啊，在里面就是做这个皇帝炒饭的厨师叫做戴荣，他是真的香港厨神，
对，
当时是这个何鸿燊，他真的想为了吃炒饭去找他，所以其实里面的厨师就是尤其前面三个。厨师，
对，
包括多了那块鱼的，
对，没错，
还有雕豆腐的，他们真的都是厨师，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很尊重厨艺这一块的，否则他不会找戴荣。当然啦，戴荣后来在喜剧之王也有出现，就是那个说我要初恋的那个。但我想很好奇，就是说从你一个餐饮工作者的角度看，你会怎么看待这部电影？
哎，其实我看那个第一场戏，我真的是。百感交集，我真的必须说，真的是百感交集。就是他在里面塞的这些梗，譬如说什么，像是你刚刚提的多鱼，就是把很多块鱼缝在一起，就是多块鱼嘛，就多鱼，或者是最后的那个，他说就是你长得很丑嘛，对，长得很丑，零分，对，然后或者是你看像他在雕那个佛，那个豆腐都臭了。各位听众，其实。我们现在每天去吃餐厅差不多都会遇到一样的事情，
是
我们认真想，其实我们都在遇到一样的事情，只是你有没有察觉而已，你懂吗？就是 我自己一直
你会吃到臭豆腐吗、
那当然不至于，但是 我觉得他多余的那个梗是特别让我特别有感的，就是 做菜这件事情，吃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不是多就是好，或者是就是我们
复杂就是好。
对，我们以前在酒肉圆桌里面，我常常会问这个问题，甚至是就是定番问题啦，就是加法减法的问题。其实大家现在在外面吃的东西也都多了，选择多，然后接收到的资讯也太多了，所以我们很容易会掉到那个漩涡里面，就是我们是不是要一直往上面追求，就是我们所谓的厨艺的堆叠上面追求。对，就是那你真的需要那些刀工吗？我们自己做菜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是需要绝对的刀工的，可是他一开始的追求只是为了让你经由技术的磨练，对于刀的认识，对于食材的认识，然后你去试切的处理它，让它的保存能够维持最久。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大家都吃生菜沙拉，有做过菜的人，或者是自己做菜，或者是你在外面吃， 我真的是会有那种同事在外面吃饭的时候，看到那生菜沙拉，看到那个边就是那个菜的边缘已经开始
发黄了。
对，你看你就对你一定知道。然后你一看到那个菜，你就觉得，然后那个菜看起来就有点微掉了，你知道吗？就是感觉就是已经冰了有一段时间，可是那不见得是它真的冰很久，那个就是刀不利。这件事情不做菜的人肯定没办法知道的这么详细，但是事实上就是他刀不利，就是那个厨师没有真的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你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
这我倒不知道，原来是刀的问题。
当然就是有刀法的问题，有切法的问题，可是那个是后话，重点其实是你的刀力，你切出来的菜就漂亮，然后它的保存时间就会久。它这个是很物理的啦，是很简单的。
那我问一个，我一直很想知道，我在看电影的过程也问过你，我想说在节目你再解答我好了。就是里面有一个用食神嘛，就史提芬之后他画了一个心，他说这是什么拔丝之类的东西，就是我们常吃的甜品。他用这个就是我。但在那个表演里面，他说是用糖浆啦，但其实是用一些化学药剂去做，他骗大家的。那我想问说，以真的来讲，如果我们做真的话，是真的做得出这道菜的吗？
他其实是有这个技法的。我简单解释一下，我们看到那个电影里面，就是他用那个他拉那个糖嘛，他就糖一直在那边打，然后用那个糖丝在那边甩嘛。我跟你说。甩那个动作是真的，我不骗你，我甚至可以找影片给你看，他那个甩那个动作是对的，那个拉那个糖丝的步骤也都是对的。稍微有碰一点甜点了，当然有很多人甜点做的比我太好了，然后但是我基本的技法懂一点，就是我们以前我们会把那个我们厨房会用那个钢盆，你知道吧？就是我们像装生菜沙拉那个钢盆，会把它丢放在冷冻里面，先把那个钢盆降温，然后我们会煮那个糖浆，那糖浆就是糖，你不加水，你一直融，它会溶解嘛，变成液状的，然后甚至开始会焦糖化，对，就这个过程。但是就是取它那个焦糖化的，就是从糖粉变成糖浆的这个过程，在糖浆其实它只要凝固，遇冷凝固，它就会变成硬的嘛。就变成脆的糖嘛，对不对？那其实就是在它那个液化的过程，我们会把那个钢盆拿出来，然后就是你就看到我们是真的像那个食神一样在那边拉那个丝啊，然后就让它落在那个钢盆上面，然后那个拔丝落在钢盆之后，它会瞬间凝固，就会硬化。其实就跟他拉那个心的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面是可以完成的。
没错，譬如说我雕一个心的冰块，让它是冰的，然后我拉那个拔丝是甩在那个上面，它就会凝结，就会变成像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那个糖丝，但是它是变成硬的，其实是可行的啦，是可行的。
但我不得不说，它里面有一个就是苛责对方说你那个炒饭不是用隔夜饭，
呀呀呀呀，
我觉得那是胡乱的吧，因为我看过太多厨师跟我讲说，其实你不用隔夜饭，你也可以炒好饭，这是真的吧？
是，但是隔夜饭确实是事半功倍的方法，
哦，
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的。
所以他可能还是有些问题存在。
他确实是他其实我觉得他挑的那几个毛病， 在我现在看来完全不是问题、欸。
我们复述一下它里面的问题哈，就开头那十五分钟。
对，
比如说它的炒饭太湿，
对对对，
不是用隔夜饭，
对对对对，
鱼是用过度拼接的技法，
对，
导致卖相不好，
对对对，
然后还有这个雕豆腐雕太久，导致它发臭了，
对对对对，
最后一个当然那个比较虎烂了，那个比较偏服务外场的部分，就是说厨师长得太丑。
等一下。这个是真的，我不骗你。
真的假的啦？
我跟你说，我碰到过一模一样的。我这个我有
可能，我觉得你不会啦，因为我知道，就是我们听 podcast，大家会不知道就，artist 到底长怎么样子。但是 artist
没有，我就唐牛啊，你就把我换成唐牛。
不是，你是林雪。好，那你告诉我们一下，长得丑会有什么问题？
不是，我跟你说，我真的碰过一模一样的情况，你知道吗？就是我记得我在节目听说过嘛，就是我去吃一个那个烤鸭嘛，烧鸭嘛。对，然后也是个米其林一星的好餐厅这样，对，那出来帮我们片鸭那个师傅，哇靠，真的是
长得不行，
真的不行。
我只有遇过这让我败坏我自己感觉的，就是他的服务真的很差，就是在我们一个我花了很多钱去吃一个 birthday 餐，带女朋友去，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是说，他们答应我们的那个
蛋糕
birthday cake 就是没有到，可是整晚你说我对他的厨艺有什么特别刁难的地方，我倒没有，因为我不是说他做得非常好，而是我不会给他一个很差的评价，当然你说 CP 值就是性价比这个东西我觉得两说，
对对，
但他没给我那个 cake 我就很不爽，我觉得你已经到了这么高等级的服务，你应该要顾虑到顾客的这个感受，哪怕你告诉我
两个人吃了一万多块，
对啊，所以我其实觉得其实有的时候这种服务它某种程度上就会造成你在餐饮体验上面的舒服与不舒服啦。
对，真的，因为我去吃那个烧鸭，就是因为他那个就是 table service 嘛，那 table service 它其实不是一个一定必要的动作
环节，
就是它本来就是以一个秀的形式，让你在你原本的菜加分。当然，有一些菜 table service 的原因是因为它让你吃到最佳的温度，譬如说有一些东西，它可能是在你旁边烧灼。就是可能是点酒，然后点着，然后在最后的请在你旁边盛盘给你看，那个有可能是在他为了抢那个最佳的食用时间，他如果从厨房做好，然后再送到你桌上，那个时间差有可能会让他减低。
理解，
但是这种情况的 table service， 我认为不是占大多数，大多数的现在看到的 table service 都是为了一个秀，就是为了让你。
所以，当你如果要做这个 table service 的时候，你应该要顾虑到顾客那个最细微的。
对，就是我就说，他如果因为秀也没有问题，我不是说秀就有问题，就是秀如果能够增加你的餐饮整个
体
验的过程的话。那当然是很好的，它可以帮你原本的菜加分，可它不一定会让菜变得更好吃啦，我的意思是这样。那 OK， 那如果我们用秀来看待的话，那这个出来的人长得体不体面这件事情就
甚至干不干净，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至少要干净吧，因为美丑这个东西是很
主观
的。主观，对，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心理学上面，就是如果我拿一张大便的图，一张屎的图给你看，坦白说它不会臭，它也不会造成你任何人生的影响。对不对？其实一张照片
对
你人生有什么影响，可是如果它放在你面前那就是影响。
对对对对 对, 对，我把我的那个过程最后讲完，因为它是融合了两个食神里面的故事啊，他在我旁边片鸭的时候他切到手啊，
那蛮恶心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那个长得丑的厨师，他手也是脏的。他手有很明显的两个黑斑，那明显不是胎记，他那个就是脏。
对对对对。
所以就像你说的，当你片鸭的时候，弄到手了，但你那个有点夸张
了，
就是
扯啦，真的。
你切鸭子切到血，然后我会想说，我吃的鸭子到底是有没有那个血、啊？
就是那个卫生问题很堪虑嘛，
他也许没有沾到，但是对你的心理已经有影响了。对
啊，
对
啊，对啊，对啊，对啊。Okay, okay.
你要不要问哪杂名呢？碱水面冇过冷巷，所以成碗汤有碱水味。鱼蛋亦都冇鱼味，但你为咗掩饰，专登加啲咖喱汁将佢做成咖喱鱼蛋，但系咁做太天真，因为你煮嘅时间唔够，咖喱味根本只系喺表面而冇入到里边，掂到汤之后仲要冲走埋，好地一粒咖喱鱼蛋，俾你整到冇鱼味，亦都冇咖喱味，失败。
萝卜冇拣过啦，太多渣失败。豬皮又煮得太淋，我冇咬口啊，失敗。啲豬紅中爆泡，一夾就散，失敗中就失敗。最慘係啲大腸，裏邊都未通乾淨，仲有嚿屎，你有冇搞錯啊？喂，屎啊喂！喂，屎啊喂！喂，屎啊喂！
攞去聞咗佢啊！
唔好咁幽默好喎，我視為唱你有屎嘅喎。
唱乜鬼嘢啊？話明嗱，側面有兩嚿屎，有幾咁奇啊？
那我们来讲讲看角色好了。你觉得这部片的角色雕塑是成功的吗？
其实我没有特别觉得这部片的角色雕塑的有特别好。老实说，就从我不止从第一次看到现在看，我一直都认为，至少绝对不是在我认为周星驰的电影里面，他的角色雕塑是最好的。我真的认为，就是不管是从，但是我觉得里面的吴孟达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吴孟达。
为什么？
他其实，尤其是在重新看之后，他有很多微表情，其实非常的，我觉得他做的非常到位，就是很。是很用心的，就不是是，当然它就是一个贺岁片，而且就是个喜剧片。它 maybe 其实不需要做到这么多。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譬如说，就是唐牛第一次在电梯口的那一场戏，然后周星驰就说：“好，你明天就来上班，上41楼找 Amy。”对，然后他们不是就进电梯了嘛？然后他那个镜头是三次转换，就是唐牛看。周星驰再转回来看唐牛，再看那个
周星驰，
不是再看那个，就是刚刚我说那个谁，
吴孟达，
对，最后吴孟达那个表情其实非常准，就是饶有深意，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故事还没有讲到他们两个是一伙的嘛，
对 对, 對，就没有讲到就是吴孟达那个很艰险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小的表情，其实你在当下看绝对没有觉得什么。对，就是这个真的是你后面再看一次，你已经知道他们两个是一伙的哦。你再看才发现，哇，他的表情做得真到位。其实吴孟达这一部的表演真的是，其实他在喜剧的表演收敛的极多嘛，他几乎收、几乎收到几乎没有的。
你不会觉得吴孟达在里面是喜剧角色、啊？
对，
我坦白说，
对对对对，
我同意，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小时候在看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是吴孟达。
哦，很有可能，对对对对。
你知道吴孟达有一个标志性的
胡子，对对
对
对, 對, 對, 對，
小胡子像那日本人那样的，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没有 get 到，哦，原来他是吴孟达。对，那我自己觉得，我跟你的感受就比较不同。你觉得这东西可能雕塑他的角色来讲，除了吴孟达以外，你觉得算是缺点？你觉得算是？
其实不会是我看这部电影我觉得很成功的点。应该是这么说，
我跟你的看法就不太一样，因为我刚刚也很讶异，因为对我来讲，我很喜欢它里面的角色的雕塑，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用一个形容词，我觉得它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商业社会啊、你看看哦、喔，你回头去想一下里面的角色，每一个角色没有一个是漂亮的
啊，对，
从一开始。面目张狂的史蒂芬周，那可以算是你见过最嚣张、最过分的周星驰。为什么过去周星驰的角色都是，这个有一点小人物逆袭，
对对对对，
甚至带有一点聪明而憨厚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吴孟达，你刚刚提到的，我也同意，演得非常好。可是那个吴孟达也不是我们过去理解的那个有点傻傻的吴孟达，他是很狡诈的，面目狡诈。我现在在讲都是面目表情，不是他真的丑。接下来是小人得志的唐牛，你看那个唐牛 这种会让人害怕，你身边会不会有一个这样的人，他潜伏在你身边，让你觉得很恐怖？这个不要说啊，这个是连就是唐牛本人古德昭他都说，他曾经拜访过艺书，然后这个作家就跟他说：“哎，你看唐牛嘛，很可怕。”所以我觉得他们雕塑的是这像这几个角色都是雕塑非常好，像而且古德昭还说过，当时他拍这个角色的时候，他是临时被推上去的，因为史蒂芬诺他们有原型，
对对，
他大概知道怎么演。可是古德昭所饰演的唐牛，他算是一个空白，是需要角色去填入的。然后那时候古德昭就说：“好，我答应你，我可以去拍这部片。”他是被硬推上去的，就是包括周星驰他们说：“哎，不然你来演。”那古德昭就一句话就说：“好，我要演可以，但你们不能骂我，你们骂我就坐 taxi， 我就马上走。”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很用心的雕琢这个角色，對對對對，是很成功的。我觉得唐牛也是个很成功一个小人得志的形象。再来有几个角色，比如像是双刀火鸡，他是最丑的。莫文蔚最丑的表演，
对，绝对，
甚至说在片场里面大家都是憋笑，因为实在太丑了。然后包括薛家燕，然后里面最后在点评的这个评审，他其实有一点尖酸刻薄的感觉。然后刚刚我们讲到那个长得很丑的厨师，他因为很丑被判零分，被史蒂芬诺判零分的那位演员，他是长得很丑，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雕塑这几个角色其实是一个商业社会的群像戏。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用群像的角色来去判断的话，其实每个角色演得非常好，因为就是他就是要扮演一个人吃人的社会，里面只有一个人是善良的，是双刀火鸡，对不对？甚至连那几个黑社会都是见利忘义嘛，因为可以赚钱，所以我加入你们。可是里面只有一个角色是双刀火鸡，他是长得最丑，
对，
可是他。最善良，最有温情，所以我也觉得，就是说，在即便是这个角色，我反而觉得我很少去夸奖一个电影的角色，因为我跟 artist 比较不一样哦，就是表演方面 ，artist 经常会有所点评，那我反而觉得，在这个群像戏里面，它很丰富的展演一种人吃人的这种商业社会，
但我觉得我应该回头补一下我的论述啦，就是我不认为他们的表演不好，我觉得。我其实也同意你的说法，就是他们都十分精准，也足够看到用心。就是譬如说莫文蔚，她扮丑那么漂亮的一个 女生，然后扮丑扮得这么彻底，对，然后而且你知道有一些人扮丑就是你看得出他奶油，你知道吗？不好意思，那个大陆的听众，就是你就觉得他尴尬，他自己都尴尬，你知道吗？那莫文蔚那个就是你知道吗？那个呲牙咧嘴，就是我觉得那种投入十分不容易。对，然后我认为甚至是所有的小角色都是，你看那个我跳着说可以吗？对不对？对，或者是那个试一试那个皮包骨，就是每一个小的角色他都鲜明到让你足够记得。但是应该是我的看法应该比较偏向是。他的文本跟剪辑，跟导演的技法的光环强到这些演员确实都是为了剧本服务，对，所以他没有那种我真的认为除了吴孟达他的那个演技表现是凌驾在整个电影之上的，我真的认为其他的我觉得他比较算是比较服
务。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以周星驰为重心的电影，它是以它为重心的一个表演方式。其实你刚刚讲到聊到很多吃的，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系列叫酒肉圆桌嘛，虽然我们这次是聊电影，但我就聊聊酒的部分好了。周星驰在里面，对我来讲，他最绝妙的地方倒不是吃而已，他对酒的评鉴也是我认为。华语电影圈里面最懂酒的，我们见过非常多那个在瞎掰，编剧拍脑袋想。我最简单来讲，就是前几年大红的这个《三十而已》，它里面对于酒的评价，大部分都是编剧乱掰的。对。但是在这部电影里面，你看周星驰多懂酒，他用这个82年的拉菲，或者是这个波尔多啦，因为他没有具体讲说到底是拉菲或，但是82年的波尔多确实是很好的酒。相信不喝葡萄酒的人都知道82年到底有多红。可是为什么他要举82年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周星驰不是只懂八二年哦，为什么？因为在《美人鱼》这部电影里面，他又展现一次他很懂酒的部分。美人鱼，我插一句哦，就《美人鱼》这部电影跟周星驰很像，是他的主角都是一个高冷、高傲、自负的角色。嗯，有没有发现？就邓超那个角色，他那里面喝的是什么？是 Romantic County。是另外一个，就是算真的懂酒的人都知道，那是才是真正的酒王。那八二年的拉菲为什么，或者是说八二年的波尔多为什么重要？它是成就所谓的品酒的历史。品酒历史是什么呢？八二年的拉菲，他当时是由这个 Robert Parker 所评价出来的，当时不被看好。后来才被看好的，是因为那个 Robert Parker 他评鉴这八二年，他说绝好。啊，有多少买多少，然后大家法国人不相信嘛，因为 Robert Parker 是个美国人，
对，
当时他也没那么红。然后法国佬就是把他们约出来，就说啊，你来帮我们评一下，来上我们的节目，你那么会吹，对不对？你那么厉害哈，他们很贱。法国在一个实时播放的节目里面，他不告诉你说这是盲品。
哇操，这么凶！
他就让你来，对，来评鉴一下。哇他妈，你真的很准，一战成名。但后面八二年还有很多因素。
他这个行为跟唐牛要评他那个杂碎片的意思其实
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说
有点吓怕。
非常符合这个八二年的这个品鉴的历史。如果你懂他的这个八二年红酒的历史，他为何成名？你就会懂。这个史蒂芬周的这个角色跟这个角色有多切合？因为史蒂芬周在前半段的戏里面，他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厨艺大师，
对，
但是他虽然是一个绝妙的品鉴家，不然他不会红嘛。
其实他后面有一句很重要台词嘛，就是不是唐牛问他说：“我在那个厨艺学院学十年，你才去了一个月，怎么可能？
天分。”对，
他就说有些事情是讲天分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在看的时候也特别有感觉。
对，所以我就说，就是说。周星驰是个懂酒的，他是个懂酒的，不管你要说他是演员或导演或编剧都好，他是个懂酒的人，所以我觉得他非常契合这部电影所要表达的事情哦。对，所以我这边也想问一下，就是 artist， 就我们刚聊完酒、聊完食物、聊完角色，我想问一下，对于你来讲，你会怎么定义这部电影？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可能我们两个会有分歧的。
其实说真的，我最近这一次重看之后。我真的认为觉得它有点像是预言电影，你知道吗？就是应该说它先打破了我的原本的既定印象，就是以前对我来说它就是个喜剧电影，对。然后因为我们譬如说看过《大时代》这些港片、这些港剧也好、港片也好，它就是一个在那个年代的一个生活百态的浓缩的样貌，就是它是一个时间段的一个样貌。对，可是事实上现在来看，你就像你说的，就是它中间的那些商业的利益上面的挂钩跟吃本身没有太多相关，但是它完全的说明餐饮市场的现状。其实我特别有感的是唐牛第一次把史蒂芬周打翻的那一场戏。
哦，为什么？
那一场戏特别有感。它里面有一个细节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唐牛是捧着 一尊神，就是食神嘛，然后结果放在旁边，史蒂芬周就要放在旁边，然后一顿操作之后，就是唐牛把他面评的一文不是，然后自己又做了一份面，然后史蒂芬周不是一直往后退嘛，然后把那个神坛推倒，神在地上破碎。其实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在我。的餐饮生涯里面，其实我在节目也不止第一次说到，像是我有一个譬如说新认识的小朋友对厨艺很有兴趣，我们开玩笑跟他说可以靠脸就不要靠厨艺的这个事情，其实他是全部连贯在一起的。其实我们在餐饮业里面，或者是甚至对餐饮这个文化有兴趣的朋友，其实都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它就是一个不断的造神的活动。对，因为是各种媒体兴起的关系，所以它这个行业，它这个文化需要被更多人看见，当然它需要被商业化，大量的商业化，那它就需要一个神主牌，它需要一个被捧出来的神主牌。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在你看 这部电影在这么久以前，它就用一个相对隐晦的方式， 他就在讲这件事情。我在现在来看真的是感触良多，真的是，就是我们看到太多的人他被推上去推上去神坛之后，他为了维持自己在那个位置上面，他需要付出多少努力。我们看过太多为了拼搏那个米其林二星三星，嗯，为了那颗星星，我觉得近几年比较少了，但是可能在十年前或者是五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每一年都会看到，可能某个主厨，对，他为了撑不住这个压力，可能就自杀了。
对，包括像是很多我们都知道的名厨，
对，那或者是他的餐厅撑不到那个米其林的评鉴出来，给他一个公道，那个餐厅就关了。这些事情太多太多。那我们是在餐饮里面的，其实你看，像是 也是那一场电梯的戏，他一碰到唐牛，第一句话是“煮饭煮得好，要饭要到老”，对。其实这个也是很现实的餐饮业现状，对对对对对 对,
對。OK， 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跟你的看法竟然相同，这件事情让我也不能说相同，既相同也不相同啦。嗯、就是说，我对于我来讲，这部电影是在演绎的东西是一个充满香港梦的商业社会。商战片，它不是一个在讲厨艺的。也许你是个厨师，所以你对厨艺那部分你带入的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就是既不同的地方。但我同意你的观点是，它是一个厨艺的市场，嗯，是一个厨房里面的市场。嗯，我为什么这么说？其实你从它一开始的，就是到最后，它其实都是在讲的东西，都是我们要怎么成就一个厨艺界。它其实是需要很浓厚的这个商业的运作，比如说一开始食神是怎么造势的，他买了很多暗装去表演他怎么样去评鉴、嗯、这件事情跟现代有不一样吗？你去找很多网军去找很多这个1450或者是说大陆叫做水军的，
对对 对, 对，
然后你去吹捧这个人非常的厉害、嗯、他的嘴巴非常的好、嗯、是食神如何造势，到后面他把他擅长的这个厨艺的东西都化成市场化，从泡面，对不对？一开始就是，哎、欸，可以做泡面吗？
对
不对？里面的这个鱼丸好像不够弹，谁说不可以打乒乓球呢？到后面，包括像是这个唐牛跟吴孟达都很惊讶，说你拿去做罐头啊、你拿这三人牛丸去做罐头，这个是什么？这其实就是一个餐饮业的转型嘛。嗯，你说实在话，嗯、它其实就是一个商业的转型。嗯，这东西跟我们今天有不一样吗？嗯，符合你刚刚所说一样的地方是什么？预、言。嗯，我们现在有多少的在大陆可能都知道，就是说有非常多的明星跑去做火锅。
对对对
对
对。台湾就是干拌面啊。
对对对，薛之谦他做的火锅会比其他人好吗？不知道，但是你就去吃了，在台湾。有非常多的明星，他跑去做水饺，跑去做这个干拌面，你刚刚说的，对。那又比如说黑心食材，嗯、走私的牛肉，那、啊、我觉得那个演绎的非常的妙，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他里面台词里面提到的，好的鲍鱼你怎么不介绍我？嗯，你为什么介绍牛肉？
对，
哎、欸，你看这个狡诈的过程。嗯，如果当时吴孟达推荐的是鲍鱼，他就不会相信。牛肉是一个我们在市场上面经常可以买得到，嗯、它既贵又不是很贵，就符合你一个贪小便宜的心理。哦，这个就是一个
而且量大，
对，然后所以他会有一种黑心食材的这个想法。再来呢？在这个市井之间，他们这个黑社会做这个厨房的工作，然后跑去争地盘、嗯，嗯，对不对？他用什么东西化解？用撒尿牛丸去化解？为什么？嗯、因为他有智商、嗯。他跟其他的这些黑社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嗯、他有智慧、嗯。所以他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撒尿牛丸嘛。嗯、你们要做赖尿虾，嗯，你要有些人要做牛丸，嗯，为什么不混合在一起呢？嗯嗯、我讲的夸张一点，史提芬州。这个东西在现代来讲，商业社会里面最有名的是谁？就是我们苹果的创造人嘛，对不对？贾伯斯，对不对？
怎么说？
也叫 Steve，、
啊、
对不对、
okay.
也叫 Steve。他创造一个什么东西？他那个东西就是破坏式创新。他创造了我们现在手上的 iPhone，、yeah. 创造了这个所谓的智慧型手机。嗯， 他把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结合在一起，他开放了另外一个蓝海，
对，
这个东西是过去所没有的，所以他破坏了原有的市场。原本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用的
翻盖手机，
翻盖手机，要不然就是拍照拍的比较好的手机，或者是非常耐用的 Nokia，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在商业市场上来讲，它就是一个破坏式的创新，去化解彼此的矛盾。再来，包括像是他怎么去跟双刀火机，还有那些黑社会大哥讲说你要怎么经营，从开分店、玩地产到玩股市，这个不就是一般的商业社会所会程序的东西吗？对啊，那再来说，包括像是他是如何去解决厌食症，这个梗，其实它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口碑行销嘛。
没错，没错，没错。
就你透过人与人之间的口碑，慢慢的去行销，就算是再小如撒尿牛丸这么街边的小吃，再回到双刀火鸡的悲剧是什么？就是你所说的造神运动，双刀火鸡的悲剧是来源于食神当年的透过口碑的营销，或者是说所有人的媒体的这个造神的运动，他成就了一个人一个图腾叫做食神，叫史蒂芬周，所以他造就了非常多这个偶像式下的悲剧。你看我们跟我们今天今时今日的这个娱乐圈的市场有什么不一样吗？
对，而且他在电影里面说他最喜欢你的就是你抱着一个小孩子的那个照片，他觉得你很有爱。
对，
就是我们看电影看到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前半段的史蒂芬周
他就是一个嚣张，
对，
毫无同情心、毫无同理心的人。
对，你会清楚的知道那张照片绝对是
营销出来的，
对，绝对是定制出来的一个画面。
对，
然后但是一个单纯的人会相信这件事情，这种事这个就细思极恐啦，就是你认真去想就会觉得我们面临到的确实现在也完完全全就是一模一样的状况。
另外我也觉得说除了这个，因为商业社会的本质其实跟香港这个城市是很有挂钩的，所以我会说它是有一种香港梦的呈现以外，我觉得这部电影哦，某种程度上面他所用的很多拼接的技法，也跟我们这两年比如说像是以我们录制的时间来讲，最近最红的一部电影就是妈的多重宇宙，或大陆的也另外翻译嘛，
对对对对，
就是杨紫琼演的那部电影，那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很像的，他把香港的几个很重要的元素，香港电影里面非常重要的元素融合在一起，有哪一些呢？包括黑社会、古惑仔元素，争地盘，古惑仔争地盘，你可以扯到跟做厨师有关，这也是很有趣。
对，
再来是武侠元素，他们最后在跟唐牛，史蒂芬周在跟唐牛，他用什么倚天切、屠龙斩啊，什么降龙十八掌、打狗斩，后来后打狗铲，然后或者是像是他后来做的这个黯然销魂饭，
对，
这些东西是什么？就是金庸嘛，金庸就是一个香港所诞生出来的武侠元素，而且是香港最擅长的一种拍片形式。
对对对。
那同时还有包括像是怀旧的这个香港的柠檬茶的广告，里面就是他跟钟丽缇突然演那一段，其实就是一个香港典型的这个商业的元素，就是广告。
对。
那再来还有包括像是什么呢？最后这个薛家燕出场，薛家燕她用她本名啊。那时候她为什么会请她？我觉得非常好理解，因为1995年的时候是《真情》，香港的 TVB，《真情》这部长寿电视剧，也算是可以载入香港电视剧历史的电视剧。她跟她里面的老公都出演了这部电影。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 TVB， 就是香港电视剧，然后又同时包括很多神怪元素，包括里面的这个观音突然显灵，所以你看到没？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就原本香港市场里面所拥有的这个很有生命力的这些元素，它把它拼贴在一起。
对，所以不得不佩服周星驰的，我前面就说我。就是我认为他真的是个天才，就是他对于杂糅这些的能力跟理解的透彻，然后执行的，我觉得执行的完整，就是这部片的成功是必然的。我甚至认为这部片的成功是必然的。对，就不管是当时以他的名气，然后他制作的精良，还有他所有的作品里面，我认真用。还没有重新看的时候的记忆去推想， 其实食神真的绝对排不进我最喜欢的周星驰电影前五，绝对不是。对，当然我后来重新看了一次之后，我蛮讶异，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嗯，虽然我现在可能还是觉得他可能还是排不进我的前五，就是我最喜爱的周星驰电影里面。这个矛盾的心情其实有点有趣。对，那我觉得有可能回到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他跟周星驰这个人，带给我的其他的感动比起来，在这个里面的史蒂芬周是一个很好的角色，但是我真的比较没有办法跟他产生连结。对，但是这个是我很个人的问题，
是个人的个性问题。
是我觉得是我很个人的问题。虽然我觉得他在执行面各方面来说是个十分成功的作品，但是以我个人的偏好来说，这个角色的转变或者是那种鲜活的生命力，对我来说都比较是可以理解，但是无法打动我的心的状态。对对对对对对。
我为什么会觉得我尤其越大越看这部电影，我跟你最大的不同之处哦，就是我非常能够共情他。
OK。
尤其在越竞争的社会里面，然后可能我觉得跟年龄也有差别。你现在已经40岁，我30岁，
对
我来讲，我还是个拼搏的年纪。
你是个现在进行式嘛，对不对？
我觉得史蒂芬周的性格，他本身是一个非常自负而又自卑的人。
嗯 嗯, 嗯。
而这种自大跟自卑是所共同的。
嗯。
比如说，我举一个非常巧妙的一句台词哦。嗯，非常喜欢他编这个台词，就是他不是跟这个火鸡，已经就是在这个跟火鸡打了唐牛一顿，然后他们在一个小吃摊吃饭，然后史蒂芬周就跟他的这些其他的朋友们在聊天，然后他就说，这个其中有一个这个田鸡嘛，他就举杯就说啊，祝福你，你之后就去大陆学厨艺，你未来会过得很好，所以我也不懂为什么去少林寺学厨艺，少林寺到底是能教什么佛跳墙或者是叉烧饭，我也是不太理解，但他们好像都不吃这些东西，但是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啦，就是说当他说你去大陆学厨艺，我希望你学得圆满回来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史蒂芬周说什么？你可能都没有印象。
对，
史蒂芬周讲关你屁事
啊！
这是个极度自卑而自负的人会说的话。
嗯哼，
我不想面对我的脆弱。我的脆弱是我有天赋，我有天才，我可以告诉你在厨艺界什么东西是创意。
对，
我有绝妙的舌头，我可以告诉你什么东西好吃，什么是不好吃。我有绝佳的商业头脑。但我真的不是很会做菜。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任何一个你在社会里打滚跟竞争的，你所共同的都会有，你稍微对自己能力有一点自信的人，你同时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所以你会说关你屁事，因为你不想要你来祝福我，你会觉得你凭什么，但同时你好像戳到我的那个最脆弱的地方。然后说回来，我觉得史蒂芬周这个角色，其实我觉得跟周星驰的个人，我觉得是非常有大的关系的，非常大的关系。就是说，他在92年所谓的周星驰年，他获得他人生最巅峰，当时的香港电影榜的前十大，有大部分的电影都是他，
对，
包括《家有喜事》，包括《赌圣》，包括说很多很多我们从小到看到大的这个周星驰的电影，但他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大话西游》，
对。
然后破街了嘛，用广东话来讲，就是你就跌落凡尘。
对对对，
连大陆的电影人都那个时候的大陆电影人觉得你在拍什么东西，就是你就拍什么烂电影，所有人都在吐槽你，觉得周星驰不行了。然后用一句姜文的话来讲，就是我再也不做包饺子喂狗的事情了。因为那个时候姜文拍完《浪子单飞》爆红，跟姜文也很像。他们拍《浪子单飞》爆红，然后中间拍了第二部嘛，然后也是破街，
对，
然后最后才拍《邪不压正》。那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历程有一点像，就是说，当然《邪不压正》没有让他翻红，
对，
但是周星驰的《食神》是让他翻红的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在《大话西游》失败之后的人生淬炼，就你爬过那个巅峰，我觉得就是所有年少得志，所有 你觉得你自以为你自己成功的那些人，他的人生淬炼，就是年少得志所谓大不幸，就是你很快就会看到谷底，
对，
然后你再从谷底里面翻身，嗯，所以它里面有两句台词，我是非常有惊喜的哦，在重看一次之后，他提到就是说。就包括像吴孟达说、哦，我以为你死了，然后他就用开玩笑的口吻，但是当然是带语带讥讽，他就说我死了，你不得不佩服我啊，
对，
因为我又活过来了，然后或者是他又提到说，我今天回来不是为了证明我聪明，我要证明我失去的东西，我要拿得回来，
对，
这句话像什么，就是英雄本色里面的话嘛，但是，我觉得他在里面的演绎跟发哥完全不一样，就回到他人生的历练里面，你会觉得说这句话为什么跟发哥最大不一样，就是他有那个力道，他有那个很生猛的复仇的心理，
对，
就是那种你们都看不懂我拍的东西，就像我努力的想要离开演员，我想要变成一个导演，我努力做了一个好的东西，我自以为好的东西。这好或坏，当然大家各电影圈各有评价。很多人还是觉得《大话西游》是部烂电影，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不是聊《大话西游》，就有机会我们再聊。但是我回到今天所说的《食神》，它就是部复仇之作，所以它的戾气极重，也非常注重时效性。
没错，
就是所谓的时效，不是那个时间的效果，而是实力的效果。我要证明什么？所以这种暴力之气，也就是说形成我某种的缺点。当然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它某种程度上面很符合周星驰的人格，就是我失败的东西我要透过我的方式再重新再拿回来，所以我最后我其实想跟你聊一下，你怎么解读史蒂芬诺在最后他当他在那场厨艺大赛失败之后，最后不是对方靠作弊的方式拿得一个胜利，史蒂芬都讲了一句话很有趣，我重述一次给所有的听众听哦。他说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食神，或者说人人都是食神，老爸老妈大哥小妹男孩女孩，只要用心人人都是食神。你怎么解读这句话？
对，其实你刚刚在提到年龄这件事情，确实有可能解答了为什么我对这部电影一直很难真心的贴近他，或者是真心的喜爱他吧，就是这种复仇的快感，或者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对我来说有一点久远，所以确实对我来说，我可能会比较着重在他跌落，然后找回自己原本应该珍视的现实也好，人也好的这个最后的这个 moment， 可能会比较切中我现在的心境。像你刚刚提在最后面的这一段，其实也跟我其实就像是我现在做菜的状态，就是当然我没有曾经的那个高点过，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说。我私底下跟阿佑聊过，我可能约莫在30岁左右，30多岁的时候，就是进厨房，大概可能5年7年左右，就是那个时候做了一段时间。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30多岁了，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我觉得厨艺这件事情是我可以当做一生志业来看待下去的，就是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生命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我认为我可以认真的看待这份工作，把它当作我一生职业一直做下去，甚至到我老死。我约莫大概30多岁的时候有这个想法，至少到我40多岁，就是又过了10年，这个想法没有变。对，那其实就像是食神他在最后面说的，就是对每一个人。其实他最开头虽然他也是，其实他用他说的是同一句话，一字之约心嘛，对不对？他从一开始虽然他是用骗人的方式，但是他就是同一句话，他能够在同一个人身上产生两个截然不同的阐述，对，而且他可能都真心相信这件事情是人之所以。有趣跟人之所以值得被深究，甚至是他成为厨师之后，他做出来的菜能够感动人， 或者是能够改变一些什么。对，我觉得这个都是《食神》这部电影，就是你要用什么方式看待它都可以。对，你可以把它当商战片看，你可以把它当贺岁的喜剧片看，你可以把它当生活的借镜来看，你可以把它当作周星驰的《王子复仇记》来看。对，它有太多太多值得你反复回味的片段啦，我觉得。对对对，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因为在我复述的这一段里面，他提到说很多人都会记到，就是说只要用心，人人都是食神。但我更记得的是他所有的在这整段话里面所复杂的那个表情。他那个表情对我来说，与其说他是一种真的想要阐述就是说人人都是食神这个道理，不如说他在对于自己的一种自嘲。这种自嘲是回溯到我刚刚所说的那种商业社会。我曾经以为那个他在他第一段里面他在画那颗心的时候，他说的人人都是食神，只要有心就是就是食神，只要有心就能做出最好的菜，那副自信。到他最后的那个破灭，他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造出来的，都是可以制造出来的那一种苦笑。它里面有非常多苦笑的镜头，而浓缩在这短短的一段话里面，就是人生就是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你明明就知道答案，你不愿意承认。你以为你透过一个厨艺大赛，你可以再重新证明你失去的东西可以拿回来。
对，
不，现实告诉你的东西就是这个商业社会所有东西就跟你过去你对待别人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你过去怎么去对待那些食评家，你怎么去对待这些吹捧你的人，到最后你浓缩凝练成一种很悲哀的现实。而这个东西为什么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你怎么判断史蒂芬周跟周星驰的某种连结，也是我今天的一种答案，就是他曾经体验过这种由高到低谷，就是到你的票房完全不被认可，所有人都评价你，他突然有一种苦笑，就是说对，当我过去的那些成功也曾经就是我所被制造的那一些神话，而这些神话到最后都会反求诸己回到你自己身上，你今天是怎么造被造出来的，那些东西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做的东西都是背后有很多人帮你去制造的。那你今天以为你可以透过一部电影或者是一个菜，你重新获得你的高点，即便那个东西是极好的，《大话西游》是极好的电影，对于某些人说，这个极好是带引号的，就是说对某些人来讲，它就是一部神作。黯然销魂饭也是，对于某些人来讲，它就是最好的菜。我曾经真的在香港找就是好吃的叉烧饭，然后发现它就是一个非常街边的。我吃过最好的叉烧饭是在香港机场吃到的，它真的就叫黯然销魂饭。但现在香港机场应该已经没有了。那一年我吃到的时候，我知道说叉烧饭原来可以这么好吃。但我说回来就是说，就像那一碗叉烧饭一样，就是到最后他告诉你的东西就是，就算他是真的你心目中最好的那碗叉烧饭，他不见得能够让你获得人生的胜利，你知道吗？
就是他既代表什么又不代表什么。
对，
对不对？就是他可能在你心目中就是最完美的，但是他
只要标准一变，
对
人生的很多事情就不一样。
没错，
我觉得这是这部片对于一些你认为人生还在冲刺然后充满的希望，我所谓的香港梦，就跟 American Dream 一样，就是所谓的美国梦一样，你们都要跟我们可能看到电影一样，就是也许你可以有一些警醒吧，就是说它不见得是你所认为的理所当然，它背后都是有很多很复杂的现实逻辑在。
对，
所以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然后我也很谢谢，就是在这一次，我们以为或者是不管这个结论到底是那艘船沉的到底是不是食神所拍摄的这部电影的那艘船，都带给我们很好的一次记忆。
对，真的，真的非常有趣。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这边了。那我 我们最后给观众一句话吧，你觉得你会希望透过这部片带给观众什么样的话呢？
我觉得他在电影里面说一字之约心，对，就是感觉是在说做菜的那个人要用心，对，事实上是吃的那个要用心啊，对，
很好，
对。
我自己觉得是在你人生度过很多心境转折的时候，你可能都要有一个记忆点，就是所有东西真的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就是你年，不管是年少或者是说你年长之后，你所认为的那个逻辑，它也许最后就是回归到原点，不管是你认为的用心，或者是我所解读的这种商业社会，不管是现实的或理想的，它也许到最后都会回到原点，但是你必须服气这件事情，就是对，你 不可以就是耍赖，对， 你对于你的人生是没有什么好耍赖的，我觉得就是回到这个最简单最简朴的，对，就是当你如果遇到挫折的时候，你可以回到像是史蒂芬周的那句话，那种苦笑就是对我自我的勉励，就是说人人也许都是食神，但那句话不是一种鸡汤式的自我安慰，而是你承认了这件事情，你承认你当时的话不管是真实或谎言，它到最后还是回到原点。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啦，那我们分享了很多我们的观点，那无论今天是这个珍宝海鲜坊或者是太白珍宝坊，它也许沉默或不沉默这都不是重点，而是我们很希望知道你认为的食神它带给你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那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我们获得非常多的反馈，我们很谢谢大家。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节目会上线在苹果的 Apple Podcast 还有 KKBOX Spotify 以及我们现在上线的大陆的平台小宇宙以及喜马拉雅，那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你有任何的反对我们的想法或者支持我们的想法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啦，好，拜拜，
拜拜。
影子心里疑，问为何共他见一面，美丽印象似初恋，默默望着是默默望着那目光千年，那刹那接触已令我都癫，穿后亦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落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初恋。飘散眉，可爱的一个错